但我们一边与克瑙夫陈旧的管理体制种种怪异之处缠斗，一边考虑我们的首要问题，让书目焕发新的活力。林恩·内斯比特给了我们莫大帮助。那时候他已经代替坎迪达成为纽约年轻一代主要的文学经纪人。林恩和坎迪达截然不同，坎迪达是深情的、多变的，要让你费劲猜的，甚至鬼鬼祟祟的。他会给自己再加上西西里人这一形容词。林恩呢，始终是通情达理的、务实的、诚实可靠的，他会再加上中西部人的。我们的业务合作关系保持了45年以上，从来没有过不愉快的时候，甚至没有过争论，因为我们对谈判的看法一致，谈判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挑起争端。那些问题对作家是关键的，这些问题对出版社是关键的，为了达成 A 就得放弃 B。 工作上没有哪一方只顾自己，都一心要让双方满意，只有这样，这些真正的工作，写作、编辑、出版才能顺利进行。林恩还有一种天赋，他有一种判断哪个编辑适合哪个作家的直觉，基本没有不准的。他介绍给我的许多作者，除了都跟我合得来之外，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他知道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他不会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让我看不适合的东西。所以我知道，只要他给我寄一本书稿或一个写作计划，那肯定是适合我的东西。我不记得自己拒绝过林恩提交的任何书稿，只有一次，他打电话来说，我要给你寄一本书稿，因为作者一定要给你看。保罗·里维尔给我预警都不会比他更清楚。我在克瑙夫的初期，他介绍给我两个完全无名的作家，迈克尔·克莱顿与罗伯特·克莱顿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两人长得都很高，和罗伯特 A 卡洛。迈克尔当时才25、26岁，还在哈佛医学院读书，已经用笔名出版了好几本小说。他的新书《天外细菌》将是第一本作者名为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也将启动一个后来逐渐被称为科技惊悚小说的无敌舰队。这一类型小说也许可以说是由 H.G. 威尔斯在19世纪90年代开创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柯南·道尔的《失落的世界》。这个书名后来也被迈克尔借用。但是与这些先驱不同的是，迈克尔有很强的科学知识背景，而且他对可能拿来作为惊悚小说素材的科学尖端领域有着敏锐的眼光，或者说嗅觉。后来对社会学也是如此，所以他可以一边吸收，一边把这些硬核知识巧妙地普及给大众读者。你在被他的书吓坏的同时，也上了一课。迈克尔什么都好，唯独不算特别出色的写作者。天外细菌概念绝佳，但写得乱糟糟，情节松散，文笔欠佳。最糟糕的是，无论怎样都写不好人物。他笔下的科学家都没什么区别，缺乏人的个性特征，唯一可以区别他们的是有些死了，有些没死。我很快意识到，以他敏锐的思维，迅速接受编辑意见的能力和工作上的好习惯，他可以修补情节漏洞，强化悬念，把科学解释得更清楚。事实上，他可以改进任何必要的地方，除了塑造出有说服力的人物。他从未写好任何一个人物，最后我得出结论，他不能写人，因为他对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于是我想到，与其试图帮助他写好人物，还不如放下心理包袱，接受他写不好的事实，索性放弃，把《天外细菌》从一部纪实性虚构作品变成一部虚构化的纪实作品。迈克尔完全同意，我觉得他也松了口气。 编辑进度是一稿又一稿的修改，但速度奇快。我会当晚就读完最新文本，给迈克尔打电话提意见，两天之内就会拿到新的版本。这样你来我往的编稿就像打乒乓，有时候我感觉他的耐心快耗尽了，当然我也快耗尽了。那又怎么样？我们有同样的目标，也都有用不完的精力。
由于我的科技背景知识就像宗教一样几乎为零，
所以我从不质疑迈克尔要把我们带往什么科技领域。也正因此，我对天外细菌的编辑出版最骄傲的一点，就是它的情节能够做到真正合理有效。我所起到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多年以后，迈克尔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也回忆了这一方面。谈到情节的高潮，他说，我想到有一个人物应该去打开核设施，这里要有一个悬念，这件事会不会发生？鲍勃说，不不不，应该让那个开关自动启动，人去把它关掉，它对极了。这证明即使在你完全不懂的领域，你也可能有好运气。天外细菌成了超级畅销书，这既归功于保罗·培根独具匠心的封面设计，也因为它半真半假，让你仿佛身临其境的刺激情节。由罗伯特·怀斯执导的改编影片同样成功。迈克尔在成为他这个时代顶级类型小说家的道路上大步前进。我们又高效地合作了六本小说，包括情节新鲜好看的《火车大劫案》，还有好几本我离开克道夫去纽约客前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我最后经手的是《侏罗纪公园》的第一稿。经过这些年，他在写作上并没有变得更加成熟有深度。《神秘之球》和《刚果惊魂》本质上都是青少年小说，而《侏罗纪公园》的这个初稿在语调上甚至适合更年轻的读者。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他，彼此达成谅解。他的书由克瑙夫出版社的其他人负责编辑，这是一种解脱。我越来越不愿意编辑那些我认为不怎么好的书，虽然我们的私交仍然很好，但我发现他这个两米高的大个子跟我在一起实际上是不怎么舒服的，尤其我只是比他年长一点，在他面前却具有某种权威性，他特别有拘束感。与迈克尔的合作让我对类型小说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类型小说是怎样运作的？某个作家怎样让其自身成为一种类型？侦探小说是类型小说，而阿加莎·克里斯蒂把他的侦探小说变成一种类型。间谍小说是类型小说，而约翰·勒卡雷把他的间谍小说变成一种类型。我总是欣喜地发现，阅读大众的选择通常都是对的。的确，是有很多二三流的类型小说家非常畅销，但总体来说，最畅销的是那些在他们的领域写得最好的作家。几年前，我在一个自己毫无经验的领域浪漫小说测试了一把。我浏览了巴诺书店数量众多的浪漫小说，选了其中三位顶级作家，诺拉·罗伯茨、朱迪·迪弗洛和桑德拉·布朗，每人各三本，买了带回家。这是什么阅读感受？但对我是值得的，因为证实了他们当中最畅销的罗伯茨也是写得最好的。他不迎合读者的趣味，而且至少在我读的这三本书中，他给读者的信息是最健康、最令人向往的。是的，女读者，你也可以同时拥有这一切，令你满意的职业生活和性生活，还有你的白马王子，不用做出取舍。这与赫林出版社那些无处不在的浪漫小说真有天壤之别。在西蒙·舒斯特时，我们一度发行过赫林小说，妮娜曾这样说，这些小说全都是发生在蒙特卡洛、孟买的故事，可是作者都是最远也只去过多伦多的加拿大女士。大众终究是知道的，斯蒂芬·金、约翰·克里森姆、丹尼尔·斯蒂尔，在他们的领域里都无人能及。迈克尔虽然在写作上有缺陷， 但无可争议是科技惊悚小说的王者。获得他那种巨大的成功也是理所当然的。侏罗纪公园后，他写了一部又一部轰动的畅销书，包括非常不讨喜的《升起的太阳》、《反日》和《大曝光》、《反女权》。我无法想象我会编辑这两本书，幸好我离开克瑙夫时，奖杯从我这里得体地移交给了别人，这对我俩都好。